听众朋友大家好，现在是新闻时事节目，今天的新闻题目是
法庭按要求播放光盘，律师强调无一证据显示有罪。遭十年冤狱，北京软件工程师又被判四年。先点火又灭火，以为拍电影，天安门围火现场执勤兵目击事实。曾经的恶警集市上高呼法轮大法好。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法庭按要求播放光盘，律师强调无一证据显示有罪。明慧网通讯员河北报道，2016年3月18日，河北省衡水市故城县法院第二次非法庭审法轮功学员张金生，持续近六个小时。张金生要求当庭播放了真相光盘，辩护律师及家属有理有据地讲明法轮大法是正法，修大法无罪。在场公检法人员、公诉人和家属都静静地听，当庭未宣判。张金生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多种病症不知不觉消失了。2015年8月21日凌晨4点，在家中被绑架和非法抄家。非法关押六个月之久后，今年3月4日，故城县法院对张金生第一次非法开庭。当张金生的律师宣布行使回避权时，法官宣布休庭，非法庭审未开始即结束。两周后，即3月18日11点30分，故城县法院再次对张金生非法开庭。上午8点多，法院门外聚集众多610、政法委、公安局、司法局人员，一车武警约20人左右，那架势俨然黑帮一样。9点左右，张金生的家属来到法院门口，刚到门口，两位辩护人、律师和家属被法官招呼到法庭开庭前的一个会议，其他家属继续在门外等待。在两次庭审前会议中，法官宣布驳回回避权问题，律师多次强调并严厉指出了当事人张金生在2015年8月21日至23日三天两夜时间内受到电棍恐吓，一直坐老虎凳的酷刑，后导致腿部出现静脉组织淋巴细胞瘤症状，以及公安局个别不法警察违法取证等违法事实。11点30分，庭审开始，法官省略回避权问题，直接进入公诉人宣读起诉书阶段。全国迫害大法弟子的内容都是一样的，利用某某组织破坏法律实施。律师有理有据地驳回此指证，公检法相关人员沉默无语。11点50分左右，法庭进入答辩阶段，公诉人宣读在公安局非法审讯时的所谓证词。法官问当事人是否属实，张金生回答那是自己不清醒的情况下说的，全部作废。随后进入答辩阶段，公诉人照本宣科地读所谓的证词，律师对其所谓证词一一驳回，公检法人员无话可说。法官宣布下午继续开庭。下午1点40分开庭后，公诉人拿出所谓证据，即非法抄走的电脑、笔记本、打印机、硬盘、大法书籍、资料、纸等。公诉人问张金生，这些是你的东西吗？张金生反问，这些能说明什么？这些都是我私人物品，不是偷来的，也不是抢来的，我还有房子呢，你怎么不把我的房子也写上？公检法相关人员沉默无语。随后张金生讲到自己年轻时身体多病，从1997年开始修炼大法以后，到这次进看守所之前身体非常健康，没吃过一类药，没住过一次医院。法轮大法祛病健身有奇效，按照真善忍做一个更好的人，法轮大法是正法，修大法无罪。在座的所有听众都静静地听着。公诉人拿出所谓数据光盘说辞，问张金生这里的东西是不是你的，张金生说你放放那里面都是什么。公诉人不想当庭播放，法官说公诉人请当庭播放。大屏幕显示光盘中起诉江某某，全球公审江某某，给翟红军的一封劝善信，解体党文化等内容。律师说这些没有一样是有罪的，相反这些东西恰恰说明大法弟子的大善之举。 公检法人员沉默无语。法官问公诉人，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证明有罪的证据吗？公诉人答，没有了。法官问辩护人，辩护人，你还有什么证明无罪的证据吗？辩护人答，有。律师从古到今，从国内到国外，所有类似案例讲到不要当替罪羊，全部有理有据。法官、公诉人、陪审人全部都沉默不语。表面上看得出，他们也都不甘愿再为迫害好人的江派残余做帮凶。最后，法官问公诉人，公诉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答，无话可说，希望从轻发落。法官问辩护人，辩护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答，有。辩护人家属宣读辩护词，表示张金生全盘否定公诉人的一切指证，希望法官判他无罪，当庭无罪释放。法官问当事人，你还有什么话说吗？张金生答，我修大法无罪，法轮大法是正法，当庭立即无罪释放我回家。法官沉思片刻说，现在休庭，择日宣判。此时已是下午4:30了。整个过程中，公检法人员和不明真相的家属就静静地等着听着。遭10年冤狱，北京软件工程师又被判4年。明慧网通讯员北京报道，北京昌平区软件工程师法轮功学员张红如2015年7月被警察蹲坑绑架构陷，11月16日被非法开庭，法庭听命610滥用法律不顾事实，对张红如枉判4年有期徒刑。张红如提出上诉，近日辩护律师接到法院通知，说北京市中级法院裁定维持原判。张红如现年44岁左右，1995年毕业于武汉工业大学电气自动化系，就职于北京盛华石科技有限公司造价软件产品事业部。1997年开始修炼法轮功，用真善忍的法理来指导自己，遇事考虑别人，严重的鼻炎消失，无论是工作上还是生活中，尽职尽责，从不计较个人得失，单位的领导同事都喜欢和他交往。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只是因为坚持修炼法轮功，按照真善忍做好人，2002年被绑架，非法判刑11年，在前进监狱被迫害10余年，饱受折磨，头发都脱落得所剩极少，出狱回家不到4年，现又遭绑架，非法判刑。2015年7月22日，张红如在昌平区沙河镇蓝宝公寓遭沙河镇派出所、昌平区国保警察绑架，电脑、刻录机、3台打印机等个人物品被警察抄走。7月23日凌晨，被非法关押在北京昌平区看守所。张红如78岁的母亲到看守所多次要人，却无人理睬，被迫多次在看守所外面露宿。老人呼吁说，在家中，儿子是个大孝子，虽然是男孩，心细体贴照顾我，吃的用的都是儿子去买，从不用我操心，我的腰腿这样从不出门，家里一切都靠他。听儿子说，他的公司现在在搞一个由红如主导开发的项目，项目成功后能为国家节省数十亿的费用。我儿子在社会上、单位里都是个遵纪守法的好人，在工作中兢兢业业，吃苦耐劳。据悉，张红如被非法关押在昌平区看守所一个月后，8月20日被劫持到昌平区南口镇陈庄村的洗脑班。2015年11月16日上午9点，昌平区法院20法庭非法对张红如开庭。张红如在法庭上讲述了自己修炼法轮功的经过和修炼后大法使他提升思想境界和道德水平，使他成为了一个真正的好人。他还说，你们定的罪我不承认，修炼法轮功合法，不久的将来历史会还给我们清白，这一刻也会在历史上记载。他还说，我在之前被非法判刑11年，我从来都没有怨恨过任何人，我希望法官和在座的所有人都能守住人的良知和做人的底线。律师在做无罪辩护时流下了眼泪。律师指出，我的当事人修炼法轮功无罪，应无罪释放。 旁听席上的家属基本都鼓起掌来。法官王世宽敲锤，以家属鼓掌违反法庭纪律为由，叫警察将家属驱离法庭。张红如78岁的母亲流着泪说，我不走，我要看我儿子，我儿子修炼做好人有什么错？但最后警察强行将张红如的母亲、两个姐姐关在法庭外面。整个庭审过程不到两个小时，结束后警察开开门，让张红如和母亲隔着门说几句话。老太太告诉张红如，儿子坚持正义，咱们没有错。门外的亲人也隔着门向警察讲，现在都有20多万人控告江泽民了，劝警察和法官不要再做坏事。日前得知张红如仍被非法关押在昌平区看守所。先点火又灭火，以为拍电影，天安门围火现场执勤兵目击事实。2007年，我因坚持修炼法轮大法，被非法关押在看守所。有一天，一位女孩被关进监室来，熟悉后我向她介绍自己是练法轮功的，法轮大法是佛家修炼大法，是正法，所谓天安门自焚是栽赃陷害法轮功的。没想到我话一落，她接口就说，我知道天安门自焚是假的。我一愣，问，你怎么知道的？她说，我男朋友是部队的，在北京当兵，那年男朋友回家探亲来我家玩，电视上正在播放那个天安门自焚，他对我们说，这些自焚者不是练法轮功的。那天我正在现场执勤，头天通知我们要到天安门执行任务，第二天我们正在执勤时，看到不远处开来几辆车，从车里下来一些人，过了一会儿就看到他们在点火，然后又灭火。当时我们以为是在拍电影，没有问什么，也没在意。今天这一看，这不就是那天去天安门的那些人吗？原来是栽赃法轮功啊。在场的监视人员都听到了他说的话，我顺势又给大家讲了更多的法轮大法真相，大家都知道了中共的栽赃陷害，不择手段。后来这个监视里的大多数人都做了三退，退出中共党团队组织。曾经的恶警集市上高呼法轮大法好。辽宁来稿，辽宁省一名曾经多次参与绑架殴打法轮功学员的警察，过去学员们都称其为恶警，经常在一个小镇的集市和农村集市上逛悠。当地法轮功学员仍怀着慈悲之心，反复给他讲述法轮大法的真相和迫害法轮功学员、破坏大法将要面临可悲下场。得知江泽民这个恶手被海内外法轮功学员控告之后，很多警察都清醒了。此人前些年得过一场大病，此时他相信自己的确是遭恶报了，也毫不隐晦地告诉别人自己因参与迫害法轮功学员而遭了恶报。2015年底的一天，这个警察在农村集市上遇到了一位认识的法轮功学员，突然举起双手高呼法轮大法好，法轮大法是正法。法轮功学员提醒他说，你可得是真心的。他说，是的，我是真心的。现在当地法轮功学员可以在集市上随便讲真相，他看到就像没看见一样。看守所拒收法轮功学员。大陆来稿，我弟于2016年1月初出现了法轮功学员因控告江泽民而被警察骚扰的事情。有两名法轮功学员因诉江被警察绑架到派出所，警察询问他俩控告江泽民的具体情况，法轮功学员就给警察讲大法真相，自己在大法中怎样受益，讲江泽民如何违法违宪残酷迫害法轮功的具体事实，讲控告江泽民的法律依据等等。最后警察让这两名法轮功学员在笔录上签字，两名法轮功学员签的都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警察把法轮功学员拉上车，要将他俩送进看守所。到看守所办手续时，看守所警察一看材料上签的是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就对派出所的警察说，你拿这个来干什么？不收，拿回去。派出所警察没办法， 只好将两名法轮功学员送回了家。
下面请听一则时事评论。
这些人处理车祸的方式让司机感动。作者星城。现在人处理车祸的方式大概是这样的。先将被撞的人送医院，有事没事都要先把人送到医院再说事。当然，人往医院一送，撞得轻重，如何医疗，如何护理，可就由不得司机了。至于撞坏的物件，不用说，都得照价赔偿。这期间，司机再怎么赔不是，也免不了被辱骂、被恫吓。至于肇事的汽车，至少要停运一阵子。司机由此造成的经济损失无法计算，那精神压力也是相当大的。所以说，司机最怕出车祸。那么，修炼法轮功的这些人是怎样对待车祸的呢？我们还是让事实来说话。他也不是故意的，让他走吧。湖北省浠水县杨慈乡朱四村的村民张兴子今年50岁了，在三里五村那可是出了名的大好人，口碑非常好。一次一辆面包车一下子撞在了张兴子新买的停靠在马路边上的三轮车，三轮车前面都被撞变形了。村民簇拥着将那辆面包车团团围住，一个村民赶过来喊张兴子，说了车祸的过程后还说，这次你总该要别人赔了吧，我们都帮你把那人堵住了，这次可是别人撞上了你的车，你可不能心软，必须向他索赔，要不然我们就不让他走了。张兴子来到现场，另一个村民高声说道，我们知道你学法轮功做好人，但今天是别人有错在先，这样的事情我们看不过去，你今天要是放他走，我们今天就把你的车子给砸了。张兴子笑了笑说，那还是砸我的车吧，他也不是故意的，让他走吧。面包车司机怎么也想不到张兴子怎么这么好，连忙不停地说谢谢。车开走后，村民们对张兴子彻底服了，给我送回家就可以了。原天津市显象广场会计华连友今年53岁，他曾被汽车撞过2次，一次他骑自行车被汽车撞碎膝盖骨，交警问他要多少钱赔偿，他说，我是修炼法轮功的，不要钱，给我送回家就可以了。撞他的小伙子直说，幸好遇到好人了，要不然就没有活路了。华连友回家后坚持学法练功，10天后能下地活动了，15天后完全能自理了。撞人的小伙子看到后非常吃惊，直说真是奇迹，我不能讹人家。黑龙江省大兴安岭法轮功学员徐秀芳老太太今年75岁了，她这样自述自己遭到的车祸。在1998年3月份，一辆汽车司机酒后驾车把我撞了，当时我被撞得腿上都是血，我想我是学大法的，我没要司机一分钱，自己打个车就回家了。回家后老伴儿和孩子看到我的腿血肉模糊就不乐意了，怎么不让司机送你去医院呢？记没记下车牌号？我说，我是学大法的，司机也是无意的，我不能讹人家。老人这一次撞得可够狠的，左腿膝盖骨处粉碎性骨折，大夫确定他以后会留后遗症，落下残疾，可是他什么残疾也没有落下，走起路来比以前还好，腿轻飘飘的，走多远都不累。你今天烧高香了。黑龙江省鹤岗市新安区俊德路街道的谢香兰老人今年83岁了，他在2002年春天70岁的时候遭到了一场车祸，被一辆吉普车给撞了，车撞到了他的腰和腿，他被重重地摔到马路边上，鞋子飞出去20多米远，当时就昏过去了。司机想赶快逃走，逃到不远处的桥上被人截了回来，大家都以为他被撞死了。老人醒来时才发现周围挤了一堆人，面对眼前的司机，老人心里想，自己是一个修炼的人，得听师父的话，就说，没事， 你走吧。司机说，你要去哪儿？我带你一段吧。老人说，好，你带我到那桥上吧。看热闹的人都说，司机，你今天烧高香了，这老太太没讹你，你请她吃顿饭吧。老人是真不想给司机找麻烦，可是面对这么多人，怕司机下不来台，才让他把自己带到桥上。老人想的是，我还有事呢，给我带到桥上，我就得走了。老人被撞得那么重，年龄又那么大了，可他回家后只是脚有痛感，不久就恢复了。人们常说，天佑善人，法轮功学员是修炼的人，更有神佛看护，而且他们出了车祸，想到的还是肇事的司机。您说，神佛能不保佑这样的人吗？丈夫出了车祸，妻子安慰司机。有些夫妻都修炼法轮功，那么如果一人出了车祸，爱人是怎么对待的呢？下面这个例子就说明了这一点。原天津无缝钢管公司工程师王李桥，因修炼法轮功被多次非法拘留、劳教和判刑，后被无缝钢管公司采取欺骗手段开除，他就以送水维持生机。2011年4月，王李桥在送水途中出了车祸，被救护车送到医院。他的妻子葛秀兰也是法轮功修炼者，也曾被非法劳教过，当时他们家的生活十分拮据。就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葛秀兰自己掏200元付清救护车费，把丈夫接回家。她按照修炼人的标准要求自己没有找肇事司机的麻烦，并主动找到交警大队办理手续，让对方把车提走。当时车祸的情况是，两辆出租车，一辆撞了黄李桥，一辆压坏掉在地上的电瓶。葛秀兰安慰司机不要怕，他不会要两人一分钱。出租车司机当场感动得落下眼泪。我的车队每辆车上都贴上真善人好。家住河北三河市普查大队23号楼2层东门的马维山，今年74岁了，因修炼法轮功也遭到过数次绑架。在生活中，他处处都按照真善忍的标准要求自己。他这样自述自己遭到的车祸。2013年过年的前夕，我骑车出门，被一辆载重物大卡车撞倒了，电动车撞碎了，我浑身剧痛，但头脑很清醒。司机吓坏了，因为他是违章行驶。我说，你不要害怕，我是学法轮功的，没事的，不叫你负责任，更不会讹你，我休息一会儿你就走。司机给老板打了电话，老板来了，要拉我去医院，负责给我治疗，给我买电动车。我说，我什么都不要，司机不是有意的，你把我送回家就行了。车老板把我送回家要给我钱，我坚决不要。我说，你记住真善人好就行了。车老板说，我今天遇上贵人了，这回我真信法轮功了，共产党说啥我也不信了。我的车队每辆车上都贴上真善人好，我不怕他们，只共产党。这就是法轮功学员对待车祸的态度。他们本是车祸中的受害者，可是他们却在为司机着想。为什么中共造谣抹黑法轮功那么的不择手段，可是中国民众对法轮功的态度却越来越好呢？从他们处理车祸的问题上，人们或许会得出答案吧。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新闻时事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下面是几则善恶有报的消息。
举报好人招致报应。一，对于举报好人的恶人，人们往往称之为小人。在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中，一些受中共谎言迷惑的人，受眼前小利的诱惑，放弃良知，去举报善良的法轮功学员。相当一部分法轮功学员遭受的迫害，就与这些小人的举报有关。那么这些举报者的下场如何呢？我们看下面的一些例子。打个小报告，丢了自家命。河北省南皮县包关屯镇法轮大法学员常寿轩曾被非法判刑3年， 为了不让其他法轮功学员与长寿轩家联系，当地村民兵池玉江受指使经常在他家蹲坑盯梢。2004年春天，池玉江在赶集时跟踪一名大法弟子到村支书新一方家打小报告，结果死在书记家床根底下，死时50多岁。打黑报告精神突分裂。河北涿州市东城方振尧上村人刘宏卫听到村干部说举报一个法轮功学员奖赏很多钱，刘宏卫就白天打听，晚上去蹲坑。经过几个昼夜的蹲坑，正准备报告领赏时，突然说话失常，精神分裂，严重到赤身裸体在垃圾堆里觅食，最后走失，活不见人，死不见尸。害好人，光棍丢了命。李所贵，男，52岁，河北保定定州市大新庄镇齐堡村人，光棍，给大队看门。2006年9月2号，三名外村来发真相资料的法轮功学员被他与村支书何玉仓等人抓住举报。这三名法轮功学员随后被非法劳教1年半。2008年10月，李所贵遭报患脑血栓身亡。李所贵打光棍本身就是前世没有积德造成的果报，这一世又陷害好人得恶报，他死后的下场不知会有多惨呢。马蜂为何专蛰他？北京市密云县穆家峪镇的孙淑英73岁，2008年奥运会期间，他为了多挣钱不顾自己的年龄，在村上看道口。同村一名法轮功学员扫大道，一天法轮功学员和孙淑英说扫完地他要去城里的儿子家串门。孙淑英听后马上给派出所打电话，说有法轮功人要到北京。派出所的警察马上到现场，把这名法轮功学员带到派出所。法轮功学员说自己没有错，警察没能在他身上搜出什么东西，只好将他送了回来。孙淑英看到法轮功学员被送回来了，吓得脸色都变了。傍晚回家的路上，孙淑英突然遇到一大群迎面而来的马蜂，马蜂一直追着蛰他，他吓得躲闪，慌乱中被脚下一块石头绊倒，头撞到离他家房子很近拐角处的墙角上，满脸是血，昏了过去。她丈夫听见她的惨叫，赶紧跑出来将她抱起，她的脸部连遮带撞，不成样子。醒来后她自己说，这是举报大法弟子受到老天的报应了。砖墙砸死非意外，举报好人中恶因。2002年4月14日晚10点多钟，一名姓马的女大法弟子在辽宁省盘锦市大洼县城郊挨户发放法轮功真相资料。村民刘永久发现后，在名利的驱使下给大洼610打了电话，致使这位马姓大法弟子被绑架拘留，送马三甲劳教迫害3年。2002年秋天的时候，举报者刘永久跟别人去沈阳打工时被倒塌的砖墙活活砸死，年仅48岁。严重车祸的背后，2000年5月13号早上，四川资阳市雁江区法轮功学员为庆祝世界法轮大法日，在东岳山上集体练功。在东岳山上教练太极拳的唐小梦向公安局通风报信，致使20多位法轮功学员被公安局非法抓捕。这个唐小梦还经常写污蔑法轮功的文章刊登在晚霞报上，欺骗民众。2002年，唐小梦因车祸脑部被撞伤，并被撞断了7根肋骨。催促抓好人，自己得肝癌。原黑龙江佳木斯木材厂失业职工李凤兵，后来成为环路社区雇用的协勤警察。此人十分仇视大法，参与监视法轮功学员，表现得非常卖力。法轮功学员多次告诉他大法真相，他却恶语相向，对法轮功学员的劝善之举非常抵触。2005年7月11日，一名法轮功学员在佳木斯环路社区张贴真相不干胶，被李凤兵发现后举报到佳木斯桥南派出所。在派出所警察因事无法分身的情况下，李凤兵再三打电话， 催促桥南派出所警察赶紧将法轮功学员抓走。2006年9月，李凤斌遭恶报得肝癌。2007年4月4号，李凤斌在极度痛苦中离开人世。一再举报把命丢。山东省烟台市牟平区水道镇水道村每逢黄历16赶大集。2014年黄历6月21号，水道镇塘村法轮功学员徐静娥在大集上发法轮功资料讲真相，遇到水道村治保主任出善江时，非常友好地向他讲真相，并送给他真相资料。出善江非但不听，反而拿起电话扬言要向派出所举报。徐静娥一再告诫他不要这样做，出善江不听善劝，心里打起了坏算盘。时隔10天，黄历7月初一，又是赶集的日子。徐静娥和水道镇岔河村法轮功学员王波一起到大集讲真相。出善江发现后，暗中向水道镇派出所打报告，举报了两位大法弟子，并亲自带领警察对两位大法弟子实施绑架。结果徐静娥和王波被非法拘留7天。2015年10月21号下午，出善江乘坐他人车辆，一车两人行至烟台恒邦股份有限公司附近，遭遇车祸，车辆翻在沟里，司机腿断，出善江当场绝命。而死财空为哪般？河北涿州市松林店镇南马村人王峰开着自家车协同恶人四处抓捕法轮功学员，并提供情报，因此入了党，还奖励了生育指标。可小孩生下后不正常，住院押金数万元，现金不够还当了商店卖了面包车，最后孩子死了，财也没了，夫妻关系也不正常了。一部手机一条命。河北涿州市松林店镇南马村人李德顺30多岁，镇610专门为他配了一部手机，让他举报法轮功学员。2003年7月，李德顺到法轮功学员家串门，看见大法书，随即报告610，这是该法轮功学员被非法抄家并绑架到南马洗脑班。2005年9月，李德顺突患不治之症，仅几天就一命呜呼，村民都说这是报应啊。恶报临头后悔迟。湖北省宜昌市床单厂退休工人朱志香家住宜昌市西陵区绿罗路。2002年左右，朱志香退休后就听从绿罗路居委会安排，专门监视跟踪绿罗路社区的法轮功学员。据居委会一工作人员透露，朱志香因举报卖力，至少有一次以上从居委会领走了500元奖金。法轮功学员曾经多次给朱志香当面讲真相，也讲了善恶有报的道理，可朱志香表面应付后，却又将学员的善举举报到居委会。后来朱志香病入膏肓，瘦成皮包骨头，肚子却肿得很大，其家人抬着他急送医院。朱志香当时对周围的人说，我这是对法轮功干了坏事遭的报应啊，现在后悔也迟了呀。不久朱志香病死在医院。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这次的新闻时事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